首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大念处经，它是一部修行的经，所以它里面的每一道指示，除了后面的那个鼓励的话以外，基本上呢都是指修行的。所以当我们看呢，什么是四圣谛，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讲解四圣谛的方式跟其他的经讲解四圣谛是有点不一样的。不一样是什么呢？你看四圣谛是很活的，如果你真正去读三藏呢，佛陀讲解四圣谛，用四圣谛的那一套方式呢是非常灵活的，在不同的方式呢，佛陀用不同的手法展现四圣谛，不是一种手法。所以你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四圣谛的灵活，它的原理啊，后面的原理。所以它不是一套，它是一个原理，然后在这个原理的展现的时候呢，它是佛陀用很多方式的展现。然后在这个大念处经，因为它是直接指导禅修的，所以呢它展现四圣谛的方式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三藏呢只看一部，然后呢就抓着那就讲了，那我们有些时候以为就只有如此，那我们就把佛法限制住了。这是很多人的这个学法的毛病，就是抓着一部经，然后就说我就修这一部经，然后这一部经就是，那不是错，它不是错，只是如果你认为四圣谛就只是如此，那么呢你就把这个四圣谛的那个实践范围呢限制住了，那也就是把佛陀的教法限制住了，那就不对了。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不对，有没有一部经是不对的，但是呢你要全面的看，那你才会知道佛陀讲这一个法有多少种方式，多少个层面去讲，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对佛陀的法给他一个公平的对待，不然的话是很不公平的。就把它限制住，佛陀讲的有比如说有方方面面，假使说有六个面，那你只抓住一个面，你说就只有这一个面是四圣谛，那还有五个面呢，这个就不好了。好，所以今天我们从另一个层面这个看四圣谛，这实修的这个层面看四圣谛。好，开始当然佛陀讲的什么是苦，苦是这个苦地，然后苦因，那个是极地，然后苦的熄灭，这个是灭地，还有导向苦灭的这个道，这是道地。好，那苦的哪一种，还有从生啊老啊病啊死啊，这里他就没有先讲病，因为病是后面的苦已经有讲到病了，所以这一部经里面呢佛陀前面就不讲病，前面没有讲病，后面有讲到的那些病，那些身体的苦啊之类的，那些就有讲到了。所以并不是什么遗漏，有些时候不同的方式佛陀讲。好，然后呢生老死愁有苦，身体的苦有恼，所以怨憎会爱别离，你跟你不喜欢的在一起这是苦，跟你不要你爱的你执着的离开了这是一种苦，然后你要又得不到这也是一种苦。好，这些苦呢还有什么求不得，你要我自己不变老，但是他就是变老的，这求不得苦。然后呢内心升起的愿望，愿我不要受病不要生病，但是还是病，这也是求不得苦。你叫我不要死，但是你还是死了，要面对死亡，这也是求不得的。忧愁悲恼，这些种种都是苦。然后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段了，第94面最后一段，最后第二段了。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啊，这个呢这个就很深了啊，这个要修观禅，深入的了解是要修观禅，表面也可以了解，但是深入的了解是观禅的真旨啊。色是苦，受是苦，想取蕴是苦，行取蕴是苦，事取蕴是苦。为什么要取蕴呢？我们也可以讲色蕴、受蕴、想蕴、行蕴、事蕴呢。那取蕴是因为阿罗汉以下的众生都是叫取蕴，因为你还有执取，你所执取的那个蕴是色蕴，你所执取的受蕴，你所执取的想蕴，你所执取的行蕴，你所执取的事蕴，所以呢阿罗汉以下的都叫做取蕴，阿罗汉就没有了，阿罗汉就没有取了， 是这样。好，接下来呢，即身体苦因，苦因是怎么升起的呢？啊，你看了不同的时候，佛陀讲，有时候简单的讲呢，佛陀就讲啊，就是有欲爱，有爱非有爱，啊，欲爱就是欲望，然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那种抓取啊，好吃啊，性别啦等等呢，啊，这些是爱欲啊，财啊，权力啊等等，这个有爱呢是跟我们的常见有关的，跟常见有关的，就是你排除了这些爱欲，假如说你入禅定，但是你会喜欢禅定吗？会的，你会要这个禅定的境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跟需要禅定的跟境界，跟要梵天的生命，它是一样的，同一类的，你要梵天生命，你想要梵天的生命，这也是一种存在的一种抓取，这叫做有爱了，因为你觉得死后还有这个的，所以这是属于同一类的。非有爱，就是以为死后什么有都没有了，它的基础，它的非有爱的基础是来自断见，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死后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有些人去自杀，但是你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你对这个什么这个东西也是有所执取的，自己不知道而已，其实所以就以为，我去自杀我就好像入灭了，不对，那是入灭不了的，那这是死后是更惨的，所以呢，这种是非有爱，这个是这样子。好，它是哪里升起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了。你看佛陀讲，到底这个执取，因为就是有这个执取，我们才一再投生。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苦呢，是指投生的。你投生的苦会让你生下来就有这些种种的苦，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投生，欲爱有爱，非有爱都可以让我们决定我们再投生的。当然，苦因在讲极地的时候呢，佛陀在不同层面讲不同的。有些时候，所有的烦恼都是苦因。那么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讲得更深一层，或者是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巴迪桑贝拉玛嘎，这个小部啊，小部里面，我们三藏里面小部里面的巴迪桑贝拉嘎五爱解道那个论述里面呢，舍利弗尊者然后讲得更仔细，就算是善的，你的善念你累积的善的功德，你解决善念，但是呢，如果是带着执取去做的，你为了要这个呢，我做这个善业呢，希望我投身到达瓦丁萨，希望我投身到赌气大，希望我投身到梵天界，你这样子的善业呢也是苦因，这样子的善都是属于苦因，那个功德是让你继续轮回的，那样的功德也是苦因，因为它让你轮回的缘故。所以这个苦因的这个解释呢，在经里面呢，它也不是一种解释的，因为看它从哪一个层面来讲，从轮回的角度来讲，所有导致轮回的都是苦因，善导致轮回的善也是苦因来的。那么呢，但是从受果报苦果来讲，所有的恶嗔心啊什么啊都是苦因。所以不明白的人讲，这是欲爱有爱非有爱才是苦因啊，那我生气人家怎么是苦因呢？我恨人家是苦因吗？不是啊。因为没有讲啊，这个是不理解。这里是针对轮回来讲，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三者，这个贪啊让我们轮回啊，所以在这里是苦因。所以要这样子来理解，不然的话你抓一边你就觉得只有这个是极地啊，因为我读到有一部经里面就讲只有这个是极地，其实你没有读到别部经讲另一个角度来讲，嗔心、疑痴心、慢心、吝啬的心、康那个妒忌的心，这些都是苦因，所以这样子，所以要明白苦因的层面了解。然后更深一层的，其实你做好事，你还想要未来要像那个南陀讲啊，要得到500个天女啊，这种想法也是苦因来的，所以要记得。所以如果你带着苦因去造善业，你也是在加强自己的轮回的，是这样子，要明白。所以到时受苦的时候，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我受苦？其实你做好事的时候呢，你是带着苦因为动机去做好事的，所以那个呢虽然也是功德，但是呢那个动力是让你继续轮回，所以你当然要受苦啊。所以很多人不懂法的人呢，他就以为我做了好事，我做了多少布施，为什么我受苦就不能接受？其实很简单啊，你并没有真正的克服苦因啊，你还是带着苦因去行善啊，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能的哦。所以这样明白。好，在哪里升起呢？其实呢，就在我们的世界里升起。那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讲我们的世界。在世间什么是可爱可喜的？在世间，你看到佛陀的讲法是这种是很科学化的讲法，他直接是走进那个元素单位里面去讲的，他不是那种心理学家告诉你的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一条一条来解决。佛陀是直接从科学的原理，直接从源头上讲解的，所以啊，听起来好像很特别啊。其实而且当时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当时呢，你看他一直重复，他一道一道的重复。其实呢，当时听众，所以听佛陀讲法不一样呢，佛陀很重视重复，因为佛陀讲法就是在给你指示，就是让你修行。但是现在的人会觉得这个太重复了，就排除掉，把它省略。其实呢，忘了这部经，其实就是指导修行的经。好，眼根啊，是可爱和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和建立。其实当佛陀讲爱欲的时候呢，就讲让你投生轮回，让你受苦。这个爱欲并不表示嗔恨不是，这点要明白。你只因为你有这个抓取，你有要这个，你就会有不要那个，你会执着，你就会有另外的那个反面的反应。所以是这样，但是佛陀讲的是从执着的角度来讲，因为你爱欲呢，它就让你投生，让你轮回，其实是一体多面的。一体多面的，所以这点要这样子来理解，不然有些人家是读了，你看佛陀只讲爱欲啊，佛陀没讲嗔恨啊，佛陀没讲吝啬啊，佛陀没讲妒忌啊，其实都有讲啊，是在不同的经讲，但是这一部经，它是在指导这样的修行的时候呢，它是着重在这一个点，因为当时给的禅修指示不能同时包山包海嘛，它是着重在这个点，因为这个点解除了，其他的问题都解除啊，所以这个是佛陀抓根本，这叫明白。好。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还有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我们升起爱欲啊，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升起苦因的那个点。然后呢，也是结果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呢也是升起爱欲的点啊。这是从我们人生的经验的各个层面，我们的经验是从哪里来？基本上眼耳鼻舌身意嘛。但是眼耳鼻舌身意根本，研究根本是一种，研究那个根本的目标那是另一种啊。佛陀是方方面面去让我们去理解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接触，因为我们的世界，当然有的人讲不对，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不是，佛陀是从经验上来讲，从因为修行是讲我们的实际经验的，就像盲人的世界就不一样了。虽然你可以讲客观的世界是有太阳有星星，但在他的世界里是没有太阳跟星星的啊，这是一点。所以这样子，所以解脱当然你要解除你个人的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不是实际这个世界怎么样。所以佛陀讲你的世界是从你的经验来讲，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的。色盲的人跟没有色盲的人，他的世界就不一样了。盲眼的人跟也有眼睛的人，不，世界是不一样的。有时我们的左眼跟右眼都不一样的。你真正去看，如果你的左眼的度数跟右眼的度数不一样，你一个眼睛看的时候，你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从经验角度来了解的世界，这个很重要。这个即使在领导学里面也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够这样理解，你就没有能力理解别人的世界了。你们不能够谅解别人的世界，别人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我们左眼右眼的世界都不一样。有些人如果是假使说像师父啊，一个眼睛有一点闪光，一个眼睛有点闪光啊，看出去就不一样了啊，另一个眼睛又不一样了，然后一个眼睛比较亮一点，一个眼睛稍微暗一点点啊，也不一样，看星星也不一样啊，一样，所以这点要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是从目标上来讲，目标不同，他的体会也会不同啊，他的那个根本不同，根本品质不同，体会也不同。好，接下来这是眼识，眼耳鼻舌身意，那个识，眼识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眼识，这个是一种果报识来的，果报识若果报不一样，那个眼识的品质就不一样。 所以你的经验，你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也就不一样，这是有的哦。好，眼处那个处没有处，它也不会产生那个经验，要有处，那个眼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跟我们的眼根啊，然后有碰触，那个时候呢，你才会产生那个经验的。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有东西从那边延伸出来，好，接下来感受，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产生的感受，所以我们都成为这感受的奴隶，因为我们就被感受推着走，我们去解读啊什么啊，都是让我们升起无数的感受，这个感受呢，其实很多时候感受推着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不觉得，其实每一个时刻你都有。要不要你都被感受推着走，所以如果你不是感受的主人，你几乎就要成为感受的奴隶。那这感受，所以佛陀讲的这个是要让我们认识内在，因为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你懂了，你才可以理解外在。你对这个内在不了解，你对外在的了解肯定是有缺陷的。所以这个内在的了解很重要，在眼、鼻、舌、身、意所升起的感受。但是如果你前面的了解不深，你后面的了解就不深。所以你前面那个眼根、眼视、眼处、眼尘啊，这些你了解的不深，你后面的就不深了。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因为有很多人前面的了解不深，所以他感受升起的时候，他就抓着感受了。抓着感受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就来了，就以感受为自我，所以当你伤到他的感受，他就说你伤到我，其实不是的，是感受受伤，是感受受伤，所以前面的了解不深，后面的了解就不深了。好，这个想的不是思考，不是说一个念头，念头是很多心路过程才会完成一个念头，但这个想运呢，是一个心事就有的，你没有完成一个念头，一个心事就已经有想运，其实是一种 perception 知觉，所以英文的翻译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翻译成中文想，人们就会讲想东西，其实想东西已经跑了无数个心路过程了，你才会完成一个念头。但是这个想运是那一刻刹那就有，所以这个想运也会受到感受影响的，也受到也我们种种的情都会影响到的。好，在果报心里，果报心的想运，在造业的心里面，塑形心里有塑形心的想运，这点是有的。好，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你的理解深刻不深刻，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对这个理解深刻不深刻，你就看他行动。行动。如果是那个私心还在，其实呢就是这些理解就是并不透彻的。所以一个理论是一种，当你实际上你真正的你懂不懂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它牵动了多少。这个是修学阿毗达摩最重要的，最顶峰最关键的就是实用。一个人实用的好，他的阿毗达摩就好，他实用的不好，阿毗达摩就不好。这实用这是阿毗达摩要达到的目标，让我们真正的你真正的懂他的时候呢，你是不会成为他的奴隶的。只有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他的奴隶了。很多种，他会在生活上展现，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了，这可以去观察的。总之，烦恼最后总结成就是理解的深，你对这个苦因升起的点你掌握的好，那你就理解就深了，就不容易了。不容易升起苦因了，理解的不深，就不知不觉就被牵着走了，在关键时刻呢，你的苦因就升起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呢，这个当然这个了解的深浅有定力的需求，你有定你就可以看得深，没有定那么就看得浅，但是有很多种层次，它每一个层次的理解都会加强我们的实践。什么层次呢？一个是闻所成慧，你听闻了，你知道了，像你听到师父讲解这个了，原来有这样的东西，那你就开始以后对自己的人生经验，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就会小心一点，认真一点，或者是谨慎一点去对待它了。 那么当你后面再常常去思考、哦、这个经验、哦、现在是这样，我遇到这个为什么我起了烦恼，每一次起了烦恼就问，往内在寻找。因为当然我们后来的观禅观照要不只能观，只能观内在，只观内在那个观禅不完整，还要观外在，但是一定要先观内的，所有的修行都是先往内观，观完了内才观外，内观不好外面是观不好的，所以先观内，到底我这个想我到底是怎么。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呢，你有很多个层次，一个是听闻，但听闻很浅，接下来就思考到底是怎么样。哦，我有没有被我这个受和想牵动，有吗？有没有？为什么我在生气的时候我的受感受不一样，想不一样，看到整个世界不一样，然后呢我带着慈爱的时候我看这个世界也不一样，我的理解不一样，诶，那你这个东西就对人生的经验多一层的了解啊，原来呢，而且在不同的时候气脉通畅的时候不一样，连感受也不一样，想也不一样，气脉不通畅的阻塞的时候，早上起来有体操有运动，诶，整个知觉不一样，诶，早上起来没有的那个时候，然后只是忙的时候，你觉察到，诶，我的受也不一样，想也不一样，那怎么办？那你就多一点正念来弥补它，有时来不及要出门，那你就用正念弥补，你醒觉到，诶，今天早上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调一下身，这个气脉，没有调一下我的运气，气机不通畅，诶，想不同了，受不同了，那想受不同了，你就要小心了，不可以太相信自己，因为有些时候想和受不同，你的思维方式就不同了，自己被牵动了，那么呢你就想怎么办，都醒觉，用正念来填补，填补看东西多一点，再加强提醒自己，更加要守护自己的正念，所以这样子呢就能够避免犯错，所以这个是很，这是实用的啊。即使在思考层次，你还没有到观察的层次，你都能够有某个层次的这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受跟想呢它是很明显，而且是遍布所有的心事都有的，所以虽然你还没有到破密集的程度，当然你要到观察，你要破密集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的这个受跟想，但是你还没有破密集，还没有这样的定力的时候，你能不能知道受跟想？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因为它是遍布所有的心事都存在，所以但因为这样子，虽然你没有破密集，但是你时时刻刻，因为时时刻刻都有受，时时刻刻都有想，所以你可以对这个受跟想做一些观察啊。如果虽然不是打破密集的那个层次的观察，但是能够有观察呢，它都能够让你不要成为它的奴隶，比较能够把握它，比较能够超然于它，比较不被它驱使。那你不被它驱使呢，那你自然生活上就不那么容易起烦恼。如果起了烦恼，你很容易警觉，也很容易出来，出得快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在 不能够说一定要等到你我修到观禅的时候呢，我才能够用这一套功夫，因为你这套功夫不用，你几乎也修不到观禅。你生活上没有懂得，不懂得多醒觉一下自己的进化，你一定也修不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说，有人说不行，无我是阿罗汉的层次，阿罗汉才能够彻底的无我，才能够断掉那个我，那我不管了，因为那个我麻那细微的我是麻那，浅的我是我见，那是滴滴。我们讲的我是有很多层面的，细的时候它是烦恼的，那慢心了，那你讲阿罗汉才可以的，我不是阿罗汉，那不少人怎么样？不少人就不努力吗？就不放下那个自我吗？就要放纵自己的自我吗？那你就这样子下去呢，你就成不了阿罗汉的。所以要有心，要解脱，要成阿罗汉，要成毗湿佛，要成佛的，你不能够，你第一步就要放下那个我，当然彻底的断我是那个阿罗汉圣道才能够断那个我，但是你如果第一步不走，第二步不走，你根本就做不到进化，那你怎么走得到上面去呢？所以他第一步是他，一路上是他，最后的终结点也是他，最后的完成上岸之前也是他。你要这样子来理解，你就不会把给自己一个借口，把这个放掉自己的私心和自我的这个任务推到最后，你推到最后，你前面不做你也走不到最后啊，这是要记得。所以我们的修行从它有很多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也要放下我， 最后一个层次也要放下自我，然后这个关照不要被感受跟享运奴役和控制，这个努力这个修行也是第一步要开始，第一步是他，一路上是他，到最后也是他，证悟成须陀洹的时候也是他，证悟成斯陀含的时候也是他，证悟阿那含证道的时候也是他，证悟阿罗汉证道的时候也是他，也是要看真相，只是不同层次的透彻和洞察，这样而已啊。所以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很重视这个我们的经验，佛陀在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经验，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有很多个层次去体会，去突破，去理解，很多个层次，不是一个层次。好，那么呢，这个色思啊，思这个是造业的，我们的心所了，造业的心所就从那边来，因为那个我们讲的所谓的动机和 volition， 你的触动让你去有一个动力去造业，去行善，身口意都好，这个就是 jhana 起的这个作用。在阿毗达摩里面这个是很关键的，决定我们的是善业是恶业的也是这个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当你理解这个杰达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同样的不同的杰达那有时可以有一种同一种的展现的，一个人呢比如说他做一个行动，他可以有很多种杰达那在后面，但是不同的 jhana 会造成他的最后的果报不一样，不是说他做一样的，就比如说砍一棵树，是不是？砍一棵树，你是不同的 jhana 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讲这是人家的树，我要砍掉他的树，这个树太多成果，我不要给他这么多结果，那么你去砍你的 jhana 肯定是不好的，那也可能你砍树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哎，这个是好的，因为我需要做木，来做什么叫建筑，给他什么。你可以是很好的杰他那，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一明白杰他那是决定我们的业的，然后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理解佛法就很简单，很多东西就懂了。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念，心念要下功夫，不能只是在形式上做对，心念还要对，讲对了做对了，你的心念不对，你的业还是不好。那么对别人也一样，我们对别人的理解的时候就会谨慎的多，不会以形判心，当然有些形是跟心是摆脱不了，比如说你很残酷的去杀害别人，你说你有很善的心去杀害，那是 不成的。就算你说你没有什么，你是好心，你要替世界减少人口，即使是你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借口，也是有瑕疵的，那不可能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样要知道。但在整体来说，有很多的行动不能够以形判心的，很多的行动，你如果以形判心，你会造下很多的误解人家的业，冤枉人家的业的，因为你还深一层。所以在法律上里面，我们叫个 mens rea， mens rea 就是你要看心念。一个人如果是他误杀，又是不同，他误杀跟谋杀，其实很多时候是看心念。所以法律都有这个智慧了，我们学佛的人怎么能不懂这个呢？这解他呢，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解他呢，要深入的了解，那你对这个因缘法、缘起法的认识就不一样了，那就更深一层了。所以它就展现成什么呢？展现成你对这个世界，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内心的和谐、跟平和、和接纳、和包容，那这个东西和谅解和理解众生的能力就从这里来了。还有如巴丹哈坦爱。因为看眼耳鼻舌身意的接触的目标，色受接受到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这个贪爱的爱，还有这个寻根思啊，这个就比较细了，这个也影响到跟我们的念头也相关了。在维达嘎维加拉加起来，再经过心路过程，它就是造成我们种种念头的情况而升起了。当然，这一刹那来讲是一种，从心路过程来讲它是另一个层次，这个讲起来就比较深一点。那整体来说，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产生的这个新的种种的成分啊，这个呢也是决定我们后面的那个塑形心或者是也不讲后面了，就是过 接下来的种种的念头里面到底升起的是善念不善念。所以这个经验，你能够在经验的源头，这些经验的源头就看透它的时候呢，它后面基本上呢升起的就只有智慧，它不会升起那种不善的那种心，那造苦因就不会升起了。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这不能控制自己，为什么就是造苦因呢？问自己，我的经验的源头是什么？简单来讲了，但如果你们不能这样子细分，那你就告诉你，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那我就对我的看到的经验正念一点，听到的经验正念一点，嗅到的经验正念一点，尝到的经验正念一点，还有接触到的经验正念一点，还有正念一点，还有想到的经验正念一点。那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有深有浅，你不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最深的层次，我不能到观禅的层次，我就不修了。那你就那念着不精，就不能发挥这部经能够带给我们的作用。因为佛陀的经不是在只有在最高层次才能够帮到你的，这个经验这个法呢，它可以在各个层次，你在哪一个层次它都能够帮到你的，所以都能够让你前进的。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恭敬的对待佛陀的经典。如果我们把佛陀的经典推，把它推成啊这个跟我很遥远，那基本上呢你就错过了佛陀给我们的帮助。其实呢简单讲，如果你用不上所有这样像细这个，也许你说啊这个要观察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什么是 Vidago 什么 Vijaro、哦、没关系，你就告诉自己，我要对我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守护了解，然后呢观察，然后呢不要让自己被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驱使推着走，完全失控、啊、不要我们就是醒觉，然后呢成为这些经验的主人。当然后来观察会告诉你什么是主人，原来这个主人也不是主人，它也只是一个缘起的现象，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讲法，让大家在大家的层次用得上。到后面的时候你修起非色观法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主人也都不是主人了、啊、那个时候呢你打破了所缘秘籍，那个力量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学法不要只是学了一个高高的层次，好像虚无缥缈的，但是现在我用不着，我的人格不能更好，我不能更包容，不能够更慈悲，不能，那就怪了。学法没有这样，学法呢你不能够说把慈悲是推到最后来才学，我成了阿罗汉我才慈悲啊，这样子的话你成不了阿罗汉的。所以这要记得，所以我们的修法呢，佛陀给的每一道修法没有拖延的可能性，你不能够说拖到几次几次我才实践，你要问我在我这个层次我要怎么实践。所有的法没有一道法是高层次，那佛陀讲这些会干什么呢？佛陀讲这些法不是讲给阿罗汉听的，我们要记得佛陀讲这些法是讲给凡夫听的，凡夫在听了这些法过后才成圣者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佛陀的法全部都圈成这些都是圣者，我到那个层次我就做到了，那你基本上你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是楼梯，它不只是，它是从底下的第一级到最后一级，结果你就说不是我到了上面我就会达到，你把这个梯子烧掉了，那基本上你是到不了上面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好。